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我们在迎接周末之前的节目了。那么不知不觉一月份呢来到今天了，哇，原来下个礼拜就已经是一月的尾声了。不过呢，我还是呢工作上的忙碌啊，心心念念着在十二月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的东西原来还没有完结的。因为嘉妍找回那些的电邮啊，我发现我们还有一些听众把一些好的留言呢电邮给我们，特别听了节目以后他们也真的学到东西的。那我忘记了要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呢就分享，所以特别选今天就来读一读。记得我们在这个上一年年尾的时候呢，特别圣诞节不是有播放一个叫做个暖心人的特辑吗？那么这个特辑播放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在留言板的劝慰子啊，他就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他说呢，他听了这个特辑以后呢，特别是梁安老师在讲解啊，去医院探访呢要注意的事情，真的是长知识了。原来有那么多要注意的地方的，越是小处在细节的地方就越要注意。有时候病人要求探访者做一些事真的不能做的时候呢，要如何拒绝啊，又不会让对方感到探访者冷漠导致反感，又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我想呢，这里还是有很多学习的地方的。感谢他听过之后给了我们这个很好的留言。我也鼓励呢，如果大家你错过了这个特辑你可以呢在我们良友电台的我们的网页上您可以找回来重温。或者呢你想要再听，您都可以呢就发一个短信或是电邮来告诉我们，把这个收听的连接呢我们会直接发给大家。短信是13229966 0221322 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鼓励你们，如果要直接跟我们连线的，也可以呢拨打13229966322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的。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听众们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曹姊妹你好。
哎，你好你好，我是这个肌瘤从4月份查的，我一直拖到现在。
你是子宫肌瘤是吗？
对，子宫肌瘤4月份呢医生就叫做子宫切除，那就这个一劳永逸，这种解决后顾之忧嘛，这样讲。然后我一直就拖，然后加吃中药，现在拖到12月份了。但是我这一次去查的时候呢，肌瘤长了5毫米，长得也不是，但是它长了， 医生说他没有缩小，他是在还是在长。
是。
然后我又看了一个主任医师，
嗯，
我就问他可不可以用药，他说没意义。
嗯嗯。
他说我给你用半年，小了之后你还会复发。
是是。
啊，现在我就是很纠结，您知道吧？就是，你查了血象有一点点贫血，
嗯，
但是呢，你像一些其他的症状我还没有，什么尿频啊，还有什么便秘啊，这些症状都没有。但是昨天医生说，他说你这个症状会发生的，
嗯，
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
嗯，
然后呢，我看了这个中医呢，嗯。就等于说吃了他的药之后，就是没有把肌瘤缩小，反而他是长。我就是纠结，我明天还要不要去拿着这个报告单，跟他再探讨一下这个要不要改这个治疗方案，还是怎么弄？所以我很纠结在这。
嗯嗯，你是今年四月份查出来了子宫肌瘤，那个大小，医生觉得一定要把它除掉，对不对？
对，医生说已经超过。一般大于5公分就要手术了嘛，因为我现在已经是6.8了。
对对对。哎呦，这个真的是非常大呀。那你、你不想除掉的原因是在哪里啊？
第一个呢，因为就是我也不想手术，说实话，因为身上的手术的确是太多了。
什么太多？
因为我身上做的手术太多了，我肺也切掉1/3了。
哦，你已经
胆囊也切掉了。
哦、你是你本身已经做了很多手术的意思，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能拖，能看能不能拖到绝经，因为我今年47了。今年47岁，我就想能不能看能不能再拖到绝经。
嗯。
啊、然后呢？然后我们这边的医疗水平，相当于深圳来讲，可能深圳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也不想给哥哥自闹麻烦。
有一些事情呢，我觉得不要耽误了，耽误的话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虽然我现在也明白你的感受，就是说，因为你身上做了很多手术，所以你对手术有些抗拒，对不对？
啊，对，
嗯嗯，你自己认为就是绝经的话，可能这个子宫肌瘤会缩小，是这个意思吗？
嗯，它因为它肌瘤是跟激素是有相关的，一般情况下，如果绝经的话，肌瘤肯定会缩的。
你这个想法，你有跟医生讨论过吗？
我跟中医讨论，中医是怎么认为，但是西医他不这么认为，西医说你就是绝经了，它还像一个石头在里面。
对。曹姊妹啊，那中医我不否认，中医也是很好的，但是中医呢是调理我们的身体，不是即使可以解决你问题，身体的毛病或者是身体的问题不是即使可以解决的，这个你明白吧？
能够理解。
我认为这个子宫肌瘤呢是激素，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原因让它变大的是你的压力。如果你遭受到了一些刺激或者是压力的话，这个不得了啊，子宫肌瘤会长得更快。我觉得
就很烦躁。
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保证你不会遭遇任何的压力吧。因为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也是本来身上有一个子宫肌瘤，不是很大的，但是突然他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给他的打击特别大，而那个压力造成他的子宫肌瘤变大了。你现在是6.8，他那个时候他差不多也是6点多，他的医生，他是定期做检查的，定期做妇科检查，医生一直有帮他看这个子宫肌瘤的大小。但是呢，那一次发现他的这个子宫肌瘤变大之后呢，医生很紧张，立刻让他把它除掉。那他接受了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呢，严格上来说，今天这个时代呢，不需要开刀的，是用雷射的方式，那个伤害就没有那么大。
嗯， 我跟昨天跟这个医生探讨，这个医生的意思就是呢，我说一个是用药物，他是药物的意义不大，我说那用消融，他用消融也行，要不你就去试试，他这样讲。
因为他不能帮你做决定啊，对不对？
对，他说他的建议就是我，因为我们是在我们这个市里面看的，看了已经看到，四个主任了，四个主任的建议就是全切。
对呀、啊，四个人都这样说的话，那你还有任何的怀疑吗？
我觉得不行嘛，因为很多因素，因为
你慢慢说，慢慢说。
因为人家小车又一小，总是说让我不要走。
你刚才说谁小啊？
我一个小女儿。
你担心的是这个手术会有意外让？
不是，我不是担心手术意外，因为。我要想做，我就想去深圳做。深圳做，他不还在上学吗？因为他很害怕他的爸爸，他不敢跟他爸爸独处。所以他总是说：“你等我。”
你的小女儿多大？
十岁。
哦，十岁。家里面除了你跟你的丈夫跟这小女儿之外，没有其他人吗？
他奶奶很忙，他奶奶要卖菜。
其他的亲人呢？
其他都比较忙吧，不可能让他们来照顾小女儿了，不现实。因为孩子他爸爸脾气很躁，你知道吧？他就很害怕，他很害怕爸爸。
所以家里面是你们三个人，你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对不对？
大女儿今年考研，
不在家了。
大女儿，她不在家，她上大学去了。
你有没有什么亲戚呀、可以帮你临时照顾一下女儿？
我现在就是想尽量拖吧，我觉得看。再等等他，我看一下，不就寒假？但是我本来说暑假去深圳，后来吃中药，那个肌瘤好像没怎么长。九月份的时候他没怎么长，但是后来十二月份查他又长了，我就想看能不能等到寒假把他带着。
你带着去不切实际吧？
没问题，放假他就可以去舅舅家了。
哦哦哦，你是说把他送到舅舅家？
哦，舅舅，我哥在，知道吧？所以我要去。
哦，
我做的手术都是他在他那边做的。
明白明白。
所以我现在就是很纠结。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可不可以明天把这个报告单带给这个中医去看？我想，如果说，私人的是这样，他是全国知名中医，然后他说这个。吃了半年反而没有效果还长了，会不会他不太开心或者怎么样？还是说我干脆就不去找他了？所以我很纠结这个问题。
曹姊妹，我刚才说了，中医是调理，对不对？是调理。你接受了这个西医的切除子宫肌瘤之后，在恢复的过程当中看中医调理你的身体，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来的。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你去用这样的方式想压抑这个子宫肌瘤不要长大，不想做手术的话，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更何况他没有压抑到他反而长得更大，对不对？那如果我现在稍微能够理解你，就是家里面的孩子你放不下，所以你现在就是用尽其他的方法在那里拖，就是不要立刻的做手术，这个我也能够明白。那你既然现在决定了想要去做，那你对那边有信心，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找一个周末，哪怕是一天两天，你到这个妇科去做检查，然后呢他们要有一个记录，知道你的病情，等你 寒假的时候你再过去做手术的话，他们跟进就比较容易，而不是从头开始要重新帮你做检查，你明白吗？
嗯，明白。
嗯，那若是你去了深圳那里再做详细的检查，医生，你把你的想法告诉医生，你因为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寒假很快就到了，对不对？
嗯，
那医生说可以啊，等寒假的时候你把女儿带过来给放在舅舅家，而你做手术的话，那就可以成全你现在的这个想法了。
但是我现在家里人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信靠神的嘛，就是让我要有信心靠着神，就不要再去跑了。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我们的信心不是用在这个地方，不要让他们断章取义，教会的传道人也好，或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绝对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阻止一个人有病不可以看医生。圣经里面也说了，耶稣也讲了，有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啊。今天教会里面有多少神重用的仆人也都去看医生，我也看医生啊，黄姐妹，你自己认为呢？
我就想拖。
你这是逃避，对不对？你是在逃避。我跟你讲，子宫肌瘤的问题蛮严重的。我们分堂教会的一个姐妹，当然她的年纪比较大，最近查出来了他的子宫长了一个瘤，是很严重，四期。我们说五期是就是差不多没办法挽留，但是他因为是四期初，所以呢一直在吃药化疗当中。要做手术呢不可能，因为他是癌症，所以要等到这个癌细胞的数量减低到一个程度，他才能够做手术。所以我现在讲这个情况告诉你，就是说不要等到子宫肌瘤大到一个地步演变成为癌症，那个时候你要花的付的代价、花的时间、金钱都不是现在能够承担的，明白吗？
嗯，明白。
嗯，所以我听了你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本身自己已经做了很多次手术，所以一定很怕，就是说不想再做手术。但是现实实际的情况，不是一个医生，四个医生都认为你这个子宫肌瘤已经差不多接近7公分，一定要把它除掉的话，你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为什么呢？你要身体健康，你才能够继续的照顾你的小女儿啊，对不对？不要因着无知，没有这一方面的知识，以为中医能够帮你除掉，你就一直拖拖拖。那我给你的建议，既然你今天来电话了，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现在离寒假还时间很短，所以你有空你先去那个医院，你信得过的那个医院去做一个妇科的检查，让他们知道你的情况，再次的确定那边的医生他们的决定，然后时间到了，寒假到了的时候，你就带着女儿去，女儿放在舅舅家，然后你就安心的好好的把身体的这个疾病借助医生把它治好，明白吗？
嗯，好的。
嗯，我们为你祷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很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张三李四或者是教会的某个弟兄某个姐妹所讲的话，明白吗？
好的，好的。
嗯，
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让神的平安在你的心中，也求神引领你在这个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都有神的看顾跟保守，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好，有任何的难处你可以再继续的打电话跟我们联络。
好
好吗？
好的，好。
嗯，好，那就谈到这儿吧。
嗯，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嗯，
好，再见。我
要想，苦难的试炼不是惩罚，而是叫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让我们与身在苦难之中的人彼此代祷，一起同行。
赵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赵姊妹。
哎，嗯，我是这样的，我是我们这边教会里有一个姊妹啊，她因为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在学校当中，所以说呢没有提前告知她。后来她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之后呢，对她呢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刺激啊。
嗯，
所以说她后来呢也进入到婚姻当中，在婚姻里面婆媳之间关系吧也已经紧张，公公也在他有矛盾的时候拿着刀啊追赶他，也在当中受到了一些刺激吧。所以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也是最近一两年接触到他的，他吧就是不停的有一个强迫自己洗手，然后总觉得洗不干净，然后呢他也控制不了他这种行为啊，就是你让他不洗了他也控制不了。然后呢包括衣服也是这样，他有污点了呀或者什么的，桌子擦不干净，锅子洗不干净，他也不给孩子做饭。所以他现在吧就是家里卫生也很乱，他那个也不让其他弟兄姊妹来插手，他说他自己能做好，但是他做不好。他现在弄了一个孩子吧，一天就给他吃一顿饭，因为他从开始做饭一直到孩子吃上就要中午或者是有的时候一两点了。弟兄姊妹给他送饭吧，他有的时候在门口光开门吧就要等半个多小时啊。他干嘛呢？他就在里面不停的洗手，他的手都洗的，就是就是怎么说呢？他一个月能用100多元的那个水费啊。我们看到呢他是不正常的。他的亲人有一些就说一些不好的话论断他有病，但他不承认有病啊。去年他丈夫也和他离婚了，所以说呢他也不去医院治疗，现在他也不吃药。他怕吃了药他就会死。孩子呢也是这样，他怕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吧，他咬孩子，他担心孩子也死掉。所以说吧，他很明显，我呢，看到他这种情况，我感觉他是强迫症啊，他
是
有一些很突出。他母亲呢，我们是怎么接触到他呢？他母亲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些福音，就是信仰方面的接触，但是他母亲因为年龄大，也是有些糊涂吧，就是不是很清晰啊。但是后来呢我们就一起给他传福音，他呢也愿意接受，但是他是希望借着祷告他就好起来，不去看医生啊。所以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这么以下几个问题，我们呢想咨询一下师母。就是你看他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姊妹，我们认为我们有两三个姊妹认为是心理疾病啊，因为接触过这一块啊。我们教会呢其实都是很想去帮助他的，
是
都是有这样好的想法。现在教会里有一部分人呢，他年龄比我们要就是长一些，但是吧他好像没有接触过什么圣经辅导啊，心理学心理辅导啊，我是学良友电台课程啊，我就接触到。
是
以前我也学过这一方面，有点接触吧，不能算是什么。但是现在呢你看教会里这些牧者，就是说不是牧者，就是教会里有一部分大姨，他们也很好，
是
他们呢就认为他是被鬼附了，然后只要祷告就可以，不需要就医啊。他们也祷告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是后期才参与到里面的，我不认识这个姊妹，他们说他已经祷告了差不多一年了，但也没有效果呀，反而是现在更严重了。
是
然后呢这些姊妹她是这样认为的，她认为吧 在谁没有难成的事啊，你只要有信心就能达到啊，还是大家祷告力量不够啊。所以说吧，他认为去看医生就没有信心。我们还有一些姊妹呢，我们就是看到呢，他是很明显的心理疾病，
是是是，
然后再配合信仰来辅导，然后说祷告了陪伴了，药物呢也是神给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呀，所以说神也有可能会借着药物来治疗他呀，对吧？他才刚信，他也没有那么大信心呀，有可能。但是那些姊妹说他没有信心，咱们不是有信心吗？他这样啊，然后呢不去就医呢，我们认为好像是就是试探神吧，就好像是小孩子在神的面前，神你必须给我成就啊，必须得怎么着，好像把神当成一种偶像，像控制神的这样一种观点。所以我们和他们交流吧，也交流不到一块儿去。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工作上，首先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就是说，我们因为那些阿姨确实是比我们先接触他的，而且呢也在他们身上也看到是很有爱心啊，给他们送饭啦祷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周师母，我们怎么来做呢？你看他不是很采纳我们这个现在这种看见。你来说一说。
我听了之后呢，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着急，也是难过的。我相信不单单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姐妹的光景会着急，看法不同，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爱心想帮助她，但是现在问题是你们有不同的看法了，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你让我直接的讲这个结论的话，这个姐妹现在是需要的是马上去看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并且要接受治疗。为什么呢？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很简单的常识。今天如果你出车祸骨折了的话，你要不要去看骨科医生啊？
当然。
好，如果你今天发烧，哇，发烧到不得了，40多度了，那你要不要去看内科医生啊？
是的，
一定要看内科医生，对吧？没有一个人说我发烧到40度、41度啊，没关系，我用信心在家祷告就可以，这是不可能的。那今天他患了严重的强迫症，很清楚，他这样的不断的洗手是一个强迫症，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恐惧跟焦虑，是他的大脑跟情绪出现了问题。不是说意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说属灵你祷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种病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他的，对吧？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神给我们常施跟医生，神爱我们每个人，不仅赐下祷告的权柄，也赐给我们人类医学的知识，看医生用药物，这个呢，使用神摆在我们前面的一个正常的途径，这不是没有信心，跟信心没有关系的，这也不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你说今天你说坚持不看医生，只等神迹，我要说的是，反而这可能是在试探神，忽略了神已经预备好的帮助。那很简单的，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讲的不能够理解的话，你可以问他，如果你家的孩子信耶稣了，他不念书只是拼祷告，他的考试能考到满分吗？或者是能考及格吗？这个是一般的常识，对不对？
对对，
没有一个孩子说你信了耶稣我不用念书，我祷告就行了，我祷告我有知识了，我祷告我考试就能够拿到满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试探神。所以这两点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你们发现这个姊妹大家都有爱心，但是你用错方法的时候就把这个姐妹害得很惨呐。那现在教会要怎么做呢？教会要做的是，第一，停止争论，你们不要再说可以或者是不可以了， 一定要达到共识，而且呢，教会的领袖呢，要温柔的、明确的带领大家帮助这个姐妹，让她去看医生，这是第一任务。不要再讨论说什么鬼妇啊、信心不够啊，这个对她是第二次的伤害，你们知道吗？
嗯，
要找一些有爱心的姐妹陪着她去看医生，这是我们实际的行动，对不对？帮她挂号啊，陪她看医生啊。她如果是恐惧没有力量的话，就需要有人扶她一把，告诉她说药物是帮助她使她的大脑恢复平衡的工具，是神恩典之一，这些药可以帮助她。
嗯，
不要再批评了，我觉得多关心他，多聆听，不批评，不论断，听他说，让教会知道教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因着他的缘故教会变成了又分成两个不同意见的群组，那在那里争吵，我就觉得这个太没有见证了。
是的，嗯，
你能够明白我说的吗？
我能明白你师母。
嗯
嗯，好，嗯，我还有两个问题啊，就是也是现在我们的难处啊，哈，
嗯嗯，
就是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姊妹吧，我们不是想和她就医嘛，现在这个姊妹呢，她不承认她有病啊，就是她很抵触啊，
对，
你说她有病，她很抵触，她不愿意去，那么。他不愿意去呢，当前呢就是说我们很难把他劝到这个去带他去就医啊，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因为他还有这种情况，他丈夫已经和他离婚了，
对对，
然后吧，之前他丈夫曾经给他拿过药，拿过药啊，哈，一年前，然后拿过药吧，他不吃啊，他说呢他丈夫会让他吃药，就是他会害死他的，然后呢现在呢她和她婆婆家呢关系都已经散掉了，然后呢她和她还有叔还有姑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很敌对她，而且呢论断她这个病，所以她也不来往了。她母亲呢，因为她爸爸去世之后呢，她母亲又另嫁了，另嫁的这个父亲呢对她还是可以的，就是只有他们两个，就只有姊妹这一个孩子。再就是她舅舅，原来两个舅舅有一个是信主的，但是她今年5月份去世了，对她也很好。现在呢就是我们啊想通过她的亲人，然后吧来劝她，来看带她去就医，但是这个难度有点大。昨天呢他的另一个就是他的养父呢突然生病住院了。这个姊妹呢也不允许他父母啊或者其他人就是给他打电话上门啊，因为他姊妹，我们有一个姊妹很关心他，给他送饭，给他打电话吧，他就容易他说思绪混乱，他就逃躁啊，他就说我就慌乱，一慌乱吧又弄脏这个地方了，他就打扫很长时间啊。他说你们打电话来找我就是给我制造麻烦，给制造焦虑啊。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来带领这个姊妹帮助她去就医呢？我们原来是想吧，我们有3-4个我们一起祷告，想利用她的亲人，就是说来做这个和睦的工作，因为她的亲人我觉得是她的保护啊，也是她的力量后盾。可是现在他的养父住院，就只有他舅舅和他母亲。我们这个对他个人呢他又不承认有病，他很抵触，该怎么做呢？
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通常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人呢，他不会承认自己是有病。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去听过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最简单的这3-4年前吧，有一位弟兄的姑姑在老家也是患严重的抑郁症，就是不见人也不 也不打理自己，连洗脸啊洗澡都不做了，就是整个人就是在家里面。当这个弟兄打电话来求我们帮助的时候呢，我就立刻让他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有一个这个接触。的确，我们判断他的姑姑是患了严重的抑郁症，所以呢一定要带他去看医生，但是他姑姑不肯呐，对不对？不肯去。
嗯，
但是他的姑父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怎么劝他的妻子也没有用。但是我相信我们不是说对方不承认的时候我们就放弃，真正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对不对？所以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去关心，去陪伴，去说服，去帮助他。严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就要他要住院，他要被拉到医院里面去住院。那当时的时候呢，他也不肯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但是他们就是用了一种方法，把在这个药物呢放在他的吃的饮食方面给他吃，吃了之后慢慢慢慢的就有所改善。那现在呢，这个人呢，他的姑姑就是完全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不单单是跟人互动，甚至到农就是干农活了，到田里去干农活，每一年的收成也非常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所以当你讲到这个姊妹的情况的时候呢，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你们要爱她，继续不断的为她祷告之外呢，一定要陪伴她，帮助她，让她知道，因为一般的人对精神健康的知识是比较缺乏的，而在农村的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一方面也不肯接纳自己有这方面的疾病，就觉得患了这个病好像是见不得人，
所以对他不让他的亲人知道，不让说，
对对，因为他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你们要疏导的方法就是告诉他说这是很正常的。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尤其是疫情之后呢，很多的人都要看精神科的医生，就好像我们患感冒一样，我们患感冒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要去拿药吃药，对不对？这个是不羞耻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说我患感冒去看医生觉得很羞耻，见不得人，没有一个人这样想，因为他不觉得这个是问题。但是精神疾病呢，你要告诉他说，患精神疾病就和患感冒一样，我们需要吃药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才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爱他，陪伴他，接受专业的治疗，用不离不弃的团契的生活来支持他，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我觉得也要为这个姊妹祷告，真的是要为她祷告，而更要为你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也要守望跟祷告，因为你们已经看到祷告了一年，他的疾病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善，对不对？
对
呀，这耽误了一年，你让我说的话我就说他已经耽误了一年的治疗，越晚治疗问题越严重，所以现在要赶快抓紧机会，就是好好的陪他，帮助他，让他有这一方面的知识，或者是你们看看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见证拿出来让他去听，听了之后呢让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情况，救自己也能够救他的孩子。
周师母，我想问，就是像他这一种，因为那一次的时候，他有一个，有别人有一个提议，就是说，能不能他不愿意的情况下，强制把他带到医院？当时我的反应是，会不会他再受到刺激？
对，
强硬的，
也有可能的，也有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首先你们先，真的是几个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之外呢，你们有这个爱心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够带他去看精神科的医生，看看精神科的医生给的建议是如何，是不是要强制呢，还是用一些把他的病情你们讲述给医生听之后呢，医生能不能够就是给他一点药物， 让他先能够服点药物，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想一些法子怎么样帮他能够，因为他现在还年轻啊，孩子还这么小，一定要
他
接受治疗，
还上幼儿园，
对呀、啊。所以你们，我很欣赏你们，真的是非常欣赏你们。但是呢，要有实际的这样的陪伴去帮助他，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好，那我们也为你们祷告，好吗？
好嘞，周师母。
好，再见。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很感恩可以听到曹姊妹跟赵姊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事情。他们今天呢所提到的都是关于呢到底患上疾病的状况当中自己怎么面对，还有呢对于医治的信心啊。我们就来邀请宋珊老师为两位姊妹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宋老师，那么我们就邀请你为曹姊妹和赵姊妹分别呢面对自己的要做手术，还有另外是关于姊妹教会当中的朋友的一些身体上的情绪或者是心理上疾病的需要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为着曹姊妹祷告，现在她最困难的是去决定去做手术，要做出这个的决定是不容易，因为她曾经做过多次的手术。求天父你亲自赐给姊妹有平安，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去倾诉，去整理自己的思绪还有心情，然后可以靠着你做一个智慧的决定。在现在他的病痛里面，求天父你也帮助他可以不灰心的让人看到神你真的赐下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给他。求天父你帮助姊妹能够心存感恩还有盼望去面对这一个疾病，为着他能够从不同的医生的方面都可以获得意见，去感恩神你赐下很丰富的资源给他。求天父你帮助曹姊妹去学习怎么当一个好的病人，继续积极的去寻求适合的医疗的方法。相信姊妹有一个好的身体才可以继续她的服侍，还有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的工作，求助你带领她。另外为着赵姊妹祷告，姊妹她看到教会这一位患有强迫症的姊妹的情况感到很心痛，我们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困难。求天父你赐给姊妹还有她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有从你而来的耐心还有爱心，坚持的跟这一位的肢体去同行。求天父你使用赵姊妹她所学习到的精神健康的知识跟身边的肢体分享，让他们也能够明白更多身体上面除了是身体之外还有心灵上面情绪上面的照顾也是很重要的。求天父你也保守他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心，怎么是真正的爱，怎么去显明你的爱。教会都是神你的家，求天父你就除去他们之间的纷争，能够同心合意的愿意去真正的造就彼此，让弟兄姊妹真正的得到益处。求主你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沟通是神你所喜悦的。亲爱的天父，我们身体都有很多的限制，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病痛，求天父你也赐给我们个人都有智慧去爱护自己，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成为圣灵的殿，继续去服侍你，继续去经历你的真实。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一步步就与我同行，
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哎呀，很高兴，真的听到你的声音。师母，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也算一个见证吧。就是你们为我们祷告，很感恩。我的家庭现在就是越来越蒙神的悦纳了吧。我的儿子他本来这个孩子很叛逆的，但是现在神的带领吧，他现在也很有目标和方向。他今年23，准备考研。原先这个受到信仰的一块呢，他还不抵触。现在就是我跟他说在神家的话语吧，比如说你考研的时候要依靠神，他就不愿意听。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还有他谈到这个女朋友，这个女孩我挺喜欢的，但是他现在有时候也会抱怨一两句，我也不知道怎么引导。
他的女朋友也就是跟他在一间大学认识的？
对，他们上专科的时候认识的。
哦，
考上专升本了，现在在本科。就是他的女朋友当时也是预备专升本，但是他本科没有考上。我儿子不是考上本科了吗？现在他又准备考研，就是这样子的。
嗯嗯，你说儿子会埋怨什么事情啊？
就是埋怨他的女友，比如说那个不知道学习了，他想让他考那个什么教师资格证啊，考了一次他就不想再考了。
哦哦哦，因为你说你挺喜欢这个女孩子的嘛，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在侧面问问他，就是说考教师证你有什么难处吗？借着这个机会你可以多点的了解认识一下这个女孩子的想法。
我也是跟着微信上就聊天，要是打文字跟他聊吧他还回我，要是打电话跟他都会停好长时间才这样。
哦，
发一个短。
你们有见过面吗？
见过一两次面。
我觉得呢，首先你也要鼓励一下你的儿子，当然了他很希望女朋友能够考一个教师证，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要问问是不是是女孩子的想法，因为女孩子考了一次考不上她就放弃的话，我觉得她好像是没有那个动力在当中。所以一定要先鼓励你的儿子，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呢，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一方面有个好的沟通之外呢，也要去听听他的一些想法是怎么个情况，而不是你一味的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对方的身上。那你要这样的去引导你的孩子，若是有机会的时候呢，你既然说打电话他不会那么积极的回应你的话，文字上面我觉得你也可以多一点的关心他。比如说他考试没有考好，那你就告诉他说，哎呀，一定心里面很不开心吧，考试不容易吧，你就可以这样的去体谅他，然后就问问他有什么打算，考这个教师证是不是一定想要考到的，如果一定要的话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你可以在微信上面可以跟他这样聊天的。
嗯，好。
那儿子这一方面呢，我就觉得你要疏导他，不要常常埋怨，因为其实人跟人之间相处呢，埋怨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儿。多一点的正能量，比如说年轻的男女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互相的激发对方能够成长，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两个人走在一起只是一个劲儿的埋怨，没有任何的成长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重新的去考虑了。
不管旅程多远多辽阔，我相信爱能照亮黑暗。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你的儿子现在以前是叛逆的，他现在自己这么追求多么好啊。
啊，是真的问题，真的很感恩。他就是初中的时候就逃学嘛，就是都没上高中，我们上的是中专，中专以后他又上了大专，就这样一路走来的。
我记得上一次你来电话你有跟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念书嘛，逃学嘛，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自己在外面混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还是要好好的念书。
啊，是这样的。感谢。
所以很难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对，那就是鼓励他在这方面继续的努力。就像你刚才说的，男女之间应该是给对方有造就的啊。
要体贴一下，然后问我为什么他不想再考。通常我相信考试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考了一次考不好的时候就会有惧怕感嘛，那个时候需要的是鼓励嘛。
我就在跟他再沟通沟通吧。
对对，
我就害怕什么呢，你看还没有这怎么着呢，你就好像是有要干涉了
啊。不是
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好像主内的一个小姐妹，如果她今天是你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在这件事情上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可以鼓励一下她，关心一下她嘛，对吧？
啊，是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跟她表达，就是说我不是说是你男朋友的妈妈的关系才这样去跟你说，只是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那我是长辈，我看到你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想多一点关心你，也看看怎么样为你祷告。我觉得这样的关系的建立是很重要的。那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师母。
我要像萤火虫一样飞呀飞，飞过旷野也飞过沙丘，太阳像蜡烛一样被燃亮，照亮天空也温暖心房，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听众朋友，我们相信呢，我们的神呢是做心事的神，每一个季节的里面，上帝都在带领着我们的脚步，慢慢的探索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怎么去让自己更加的成长。嘉言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一起的成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